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，耶稣升平。
在上几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已经谈过耶稣为公开传道所做的种种的准备功夫。首先是他在约旦河外受洗，标志着他对世人的认同，愿意担负人类的罪。接着他又退到旷野接受试探，在当中向魔鬼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的立场，那就是决心遵行天父的心意，不会听从撒旦的摆布的。然后耶稣又召聚门徒和使徒，在传道工作的初期就开始为天国的事工来训练接班人。到了这里，可以说耶稣已经进入全面开展传道工作的阶段了。究竟耶稣是怎样推动他的工作的呢？其实呢，耶稣宣扬天国的道理呢，有两个主要的途径。一个途径是借着施行神迹，而另外一个途径呢，就是透过教导，也就是说用言论和教训来说明天国的道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将会先来谈谈耶稣作为一个伟大的教师，他对门徒、对群众甚至对敌人的言论教训当中呢，一般来说有什么的特色。在讨论耶稣的教导有何特色之前呢，我想先让我们回顾犹太人的教育传统。犹太人一向非常的注重宗教教育。宗教教育是怎样的开展的呢？其中一个途径是透过家庭教育。在《生命记》六章六到七节，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：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。由这一些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，以色列人不但要告诉子女来自神的律例典章到底是什么，而且呢，还要让律法落实到生活当中。家长要常常跟自己的孩子来研究讨论。除了家长要教导孩子之外呢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祭司、先知和君王也担负着教师的工作。祭司一部分的工作就是要传授神的律法，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，责任就是把神告诉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。至于君王呢，他们也要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的老百姓。在旧约当中的所罗门王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。耶稣诞生在以色列地，他是弥赛亚，是救主。另一方面呢，他既是祭司，也是先知，同样是君王，三个身份集中于一身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他也需要以教导来开展他的天国事工。到底听过耶稣言论的人有什么反应呢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这样说：耶稣讲完的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好了，为什么这样稀奇呢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对了，主耶稣的教训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大有权柄，带有能力。不像以色列当时的文士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经学老师，他们所讲的陈腔滥调。 耶稣说的话，没有其他人有这个胆量来说，而耶稣说的话也带着神圣的力量。当他传道的时候呢，他只不过是一个30岁上下的人，既不是什么有才有势的人物，也不是某某著名经学大师的门生。耶稣呢，不过出身于寂寂无名的木匠家庭，不过他教训人讲话的时候呢，语气非常的坚定，常常用的词语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他讲的一点儿也不含糊，他所讲的内容啊，更加是震撼人心。他有胆量对来向他求医治的瘫子说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那试问除了神呢，谁有权柄赦去人的罪呢？耶稣又曾经说过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他还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这句话一出啊，哇，听的人呢差点呢吓个半死啊，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这个人呢还不到50岁，至于亚伯拉罕呢却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，怎么能够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呢？他们真的很难明白。后来呢，当门徒表示困惑的时候，耶稣更是直截了当的表明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以上的这些话，假设我们也在现场听到了，我们也会想，这个讲话的人呢、如果不是疯子，就是骗子，除非他真的是神的儿子。历史已经证明给我们知道，耶稣呢，绝对不是疯子，也不是骗子。而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会继续谈论耶稣的生平，也会让你更坚定的相信，耶稣的确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所讲的话，直到今天，这些话的权柄、权威仍然存在。另一方面，耶稣的教导也是充满智慧，极富启发性的。他所要教导的对象不单是门徒，还有支持他的人，就连反对他的犹太人领袖也是主耶稣要教导的对象。犹太人的领袖呢，因为害怕耶稣会抢去他们在宗教上、在社会上的地位，损害他们既得的利益，所以呢，这些人老是要来跟耶稣找茬，要抓耶稣的把柄。圣经上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例，可是呢，耶稣每一次都能够化险为夷，不但智慧地驳倒了反对的人，而且呢，还能够把握机会，为反对者、为围观的群众上宝贵的一课。那现在呢，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。约翰福音第8章记载，有一天，犹太人领袖中的经学老师，也就是文士，还有法利赛教派的人呢，就把一个给人捉奸在床的淫妇给抓住，带到耶稣的跟前，要耶稣来决定要不要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。其实他们这样做呢，是有意刁难耶稣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无论耶稣怎样回答，都不会讨好，都会为自己带来麻烦。如果他真的带领群众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，那么耶稣呢，就是违反了当时罗马人的法律，在执行私刑，而且呢，也会让四周的群众觉得，哎呀，耶稣呢，并没有怜悯人，也不会宽恕人，所以呢，说的一套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耶稣要释放这个淫妇，或者按照 罗马的法律来处理事情的话呢，群众啊也会责怪耶稣不去遵守祖宗所传的律法，因此呢也不会再信服耶稣了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场面，就让我们看看耶稣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吧。当时呢，耶稣选择了没有直接回答领袖们的那个质问，反而呢，他是主动的出击，问出了一道直刺人心的问题。在约翰福音八章七节，耶稣问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那这样一问，就让所有在场的人呢，不得不先面对自己内心的光景。呵，结果在场的一个一个这样先后走光了。接着耶稣也让那个妇人好好的面对自己。耶稣说他不会定妇人的罪，但却鼓励他一定要改过自新。听众朋友，相信你也会同意了，这一幕真的是精彩极了。耶稣善用时机，反客为主，借着淫妇的事件，让每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污秽的内心。同时耶稣也向这个被抓的妇人表明，他呢是赦罪的主，而罪人应该有的回应呢是不要再犯罪了。不过我也请你要留意，在这里耶稣并没有硬邦邦的向群众说教，而是因应着时机，以智慧的话引导众人来进行这个反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在讲论在教训的时候呢，从来都不会缺乏听众，甚至连小孩也喜欢来亲近耶稣听他讲话。由此可见，主耶稣所讲的话一定是相当吸引，让人听得津津有味。不错，圣经的记载呢，确实是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学方法非常的生动具体，而且呢是绝对的生活化的。当犹太领袖问他纳税给该撒可以还是不可以呢，耶稣就先叫他们拿一个钱币给他，然后就用这个作为食物的教材，告诉犹太领袖，既然上面所刻的是该撒的称号，该撒的像，那当然应该把属于该撒的物件归给该撒了。相信你也会同意，这实在是非常生动而又具体的教学方法，也让呢那些想抓耶稣把柄的犹太人呢真的无言以对。至于谈到生动活泼呢，不可不提的就是耶稣他所用的比喻了。比喻希腊文的意思呢，就是把事物放在一起比较。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解明天国的道理，他的取材既丰富又贴近听众的生活。例如呢，谈到不同的人对天国的道理有不同的反应的时候，耶稣就用上了自然的现象，也就是农夫撒种的一个的比喻。对当时加利利的农夫来说，种子落在路旁，落在浅土石头地上，落在荆棘里，落在好土里，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收成，这些呢都是他们熟悉不过的事情了。而当要说到天父的爱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排斥呢，耶稣又用了人人都经历过的人伦关系来呢作为这个讲论。他以父亲、大儿子、远走他方的浪子来做了比喻，使人呢真的很容易就产生共鸣。此外，他的比喻还谈及巴勒斯坦人很多其他的生活片段。例如呢，牧羊的人不见了羊，葡萄园的园主要聘请雇工， 在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途中有人遇到强盗，那这些呢都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常常碰到看到知道的事情。耶稣就引用这些事情来解说天国的道理，实在是非常生活化的一种教学方法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教学方法那么的生动有趣，会不会也给了我们一些的启发呢？以后啊，当我们要向别人解说福音的信息，是不是也应该动动脑筋，发挥一下神给我们的智慧，用活泼贴近生活的手法来见证神呢？啊，还有，也想在这顺便说说两点解说比喻的原则。第一，由于耶稣的很多比喻跟当时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我们尝试解释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呢，应该先从当时的文化风俗来着手，尽量的不要把比喻抽离当时的时空而随意的编造比喻的含义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也要避免走向两个极端，就是把比喻的意思过分的复杂化，或者是过分的简单化，要避免走向极端。方法呢是多看圣经，多了解圣经的上下文理，也可以多参考释经的书籍，并且参考属灵师父他们的看法。作为一个老师，耶稣的要求呢是非常绝对的，这一点也是他教导的特别的一个重点，一种的特色。在马太福音5:48，耶稣明明白白的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他指出你们要完全，这表示跟随他的人呢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的。他说旧约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到底是怎样成全呢？就是他要求跟随者不可以只是遵守律法表面的条文，而是要活出律法的精神，那就是要表里一致，心口如一，真诚的爱神和爱人如己。那我们来看看爱人如己，人和人的之间的关系吧。旧约律法要求人啊，例如不可犯奸淫，但是耶稣所要求的是连淫念，也就是色情的思想也不可以有。旧约要求呢，人要公平的相待，所以呢可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是耶稣所要求的是要爱你的仇敌，那就是高于公平的一个标准了。再说说人神之间的事情了。路加福音9:62，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耶稣又说，要做他的门徒必须撇下一切来跟从他。那听众朋友，说到这大概呢你心中也会有点战战兢兢吧，是不是可能也有点灰心呢？你心中啊可能正在想，哎，耶稣的要求那么高，谁能够做得到呢？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，耶稣早就已经把秘诀告诉我们了。马太福音19:26，他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不错，耶稣对跟从者的要求呢是绝对而且是严格的，可是他也告诉我们，要达到他的标准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要靠他，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我们再说说耶稣自己吧，他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老师，他言行一致，自己发表了那么多的言论不是讲了就算，而是呢他真的按着自己所说的去行去活。他教导人们要常常祷告，他自己呢就常常到山上去祷告。 他提醒犹太领袖不可以排斥社会上给人唾弃的一群。那么他自己呢，就常常和罪人、税吏在一起，和他们一起吃饭。他也教导门徒要爱仇敌，结果呢，他自己就为了世上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恨他入骨的犹太领袖们，他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世人的罪。而在死亡之前，他还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2000年前，主耶稣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好老师，而来到了今天呢，主耶稣仍然是疼我们的好老师。你知道这位老师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吗？对了，就是不但要听道，还要把道行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就像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那么大雨一降下，房子就要倒塌了。